一直憧憬着华丽世界的我有自己的梦想，境外企，努力做销售界的女强人，挣很多钱。直面自己20多年来的经历，如同羊走迷，偏行己路。但耶和华使我的罪归在主身上。那些在罪和悔中的挣扎痛苦，是我为成长必须付上的代价。回望自己叛逆的那些年，喝酒、抽烟、早恋，真的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女孩。幸好从小跟着妈妈去教堂，上帝的仁慈良善一直存在内心深处。我一直坚信，无论如何，他都爱我。后来，就因着这一点点的信，上帝把堕落得一塌糊涂的我拉回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听众朋友们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90后女孩与上帝立约不再喝酒，从爱中归回。分享者安安，采写王东丽。我性格外向，酒量不错，长得也算好看，一直憧憬着华丽世界的我有自己的梦想，境外企，努力做销售界的女强人，挣很多钱，买大房子，养一条大狗，再嫁一个有钱人。然而兜兜转转下来，上帝一扇扇关掉我向往世界的大门，破碎我的华丽幻梦，把我扔到平庸境地。以前认为他残忍，如今才知道一切只因他爱我爱得深沉。我出生于中原一个很美的小城，童年家庭幸福感不强。父母虽然很爱我，但我和他们亲密互动的时候却很少，从未对他们撒过娇。妈妈是小学教师，对我要求比较严格。做电工的爸爸常跟着工程到处跑，一年就回家一两次。幼小的我很能感受到孤单，爸爸不常在家，妈妈外出时总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，或许是想锻炼我更独立。但幼小的孩子面对偌大的一个院子非常害怕，常常抱着一个小老虎缩在床角不敢动，整夜整夜地开着灯睡觉。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回老家陪奶奶坐在池塘边，一条叫贝贝的狗趴在我们旁边打盹儿。小学时期的我每天都祷告，不祷告会睡不着觉。那时很少真正理解圣经，只是全心相信上帝的存在，相信他会帮我。上帝就真的按着我所信的恩待我，哪怕有时要求的不可思议。比如上小学时，我发高烧，特别讨厌吃药。有一次清楚感觉自己又发烧了，按经验至少38、39度。当时妈妈让我量体温，但找不到体温计。在去邻居家借的路上，我边走边祷告，求上帝让自己别烧。结果回来量体温，真的就不烧了。那时我经历了不少这样的事情。这些经历呀，对我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，它们让我在以后漫长的叛逆期，在别人都觉得我不可救药的时候，心中依然相信上帝还爱着我，他会管我的。从小学到初中，妈妈都要求我做最优秀的人，事事争第一，即使没有那个能力，拼了命也要争第一。比如刚学会写句子时，就被妈妈要求每天写日记，心里再不愿意都必须写，写作文都必须写3遍。结果 高中到了附近县城上学，天高皇帝远，没有人管我了，一下子就反弹得很厉害。再加上青春期内心萌动，情感容易被诱惑，长得算好看，又爱打扮，性格也比较自信，慢慢的，很多男生以不同的方式接近我，于是在男生堆里也很混得开。那时候我不愿意好好学习，整天和高年级的同学、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，成了一个又喝酒又抽烟还早恋的太妹，能干的坏事全都干了，我堕落了，父母也束手无策。还好上帝没忘记我，报高考志愿时他出手了。高考成绩出来后，老师推荐了北方一所大学，但我一门心思要去沿海城市，觉得那边更契合我的梦想。填志愿提交时却出现了状况，我把广州海洋大学放在第一志愿，北方的大学放在第二志愿，但三四个小时过去了，就是提交不上去，每次均失败。我感到不太平安，但仍旧不死心的尝试，终于最后一次显示倒计时时30秒，正在我想马上要提交成功时，倒计时3秒，全校断电。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，我感觉里面可能有上帝的带领，就回去祷告说，主啊，如果这是你的意愿，我就把那所大学放在第一志愿，广州海洋大学放在第二志愿。如果这真是你的心意，求你让我一次成功吧。祷告完就来电了，我就按着与祷告里承诺的填，真的一次成功。就这样，我上了老师推荐的大学，来了之后发现教堂离学校不过500多米，而就在这里我真正归回了。由于从小的习惯，我还时时会去教堂礼拜，但生命并未改变，依旧在堕落当中，还自以为是，骄傲又虚荣。真正的回归是在大二，当时所在团契有一个弟兄属愤青类型，说话非常犀利，特看不惯我这类女孩。他奚落我说，那些男孩子围着你转，只是因为你的外表和性格，根本就不是因为你这个人。你看人家其他姐妹多么谦卑会服侍人，你像是得了公主病一样。从小到大被捧久了，突然被人讽刺，挖苦很难受。很多次他说话把我气得嚎啕大哭，但是我还是愿意去反思自己，仔细去想那些狠话，发现他说的有道理。当时我的虚荣心已经膨胀到觉得全世界就应该围着自己转。他还说，美丽都是上帝赐的，上帝赐给你他也可以拿走。那段时间正好脸上长痘痘，十分厉害，当时很害怕，于是逼着自己去服侍人，努力谦卑，主动与人谈心，敬拜前帮忙摆诗歌本。那个弟兄又说，你是装的。他说的对，当时的确有一部分是装的，但我也真的在改变着。我开始频繁去教会读经祷告，也常和弟兄姐妹叔叔阿姨们在一起团契，渐渐发现，尽管以前的我在他们看来是那么不讨上帝喜悦，但他们愿意真心相待，他们接纳我不是出于外表，而是出自基督的爱。爱让我愿意改变，爱融化了我。我惊喜地发现，原来不美丽也可以得到爱和认可，于是开始穿上随和舒服的衣服。更开心的是，一点点挪去了恐惧，不再害怕失去美丽，不再需要被众人围绕来找存在感。 我主动与父母更新关系，并在父母的规劝下戒烟，参与了更多的服事。在诗班服事的时候，上帝通过《你孤单吗》这首歌触摸我的心。歌词是这样的：你孤单吗？真孤单吗？耶稣比你更孤单，他曾降生成为人子，曾受尽凌辱和厌弃，他曾孤单在城里面，曾孤单在各个他，未见一人与他同情，试想他心何凄惨。谁也想不到被人簇拥，被男友宠爱的我心里却那么孤单，发现自己叛逆去做太妹，想要别人围着，其实渴望的不过是爱，而在错误的地方寻找爱，被罪恶捆绑，失去了上帝的同在，即便有很多人围绕，心里还是会非常孤单。这样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，我真正回归了。我酒量很好，初中第一次喝啤酒，一大瓶下去也没事儿。后来啤酒能喝七瓶，白酒没有试过量，倒是从来没有喝醉过。从外表到酒量，大家都认为我是做销售的料。我自己也很想做女强人，所以大学毕业时，所有选择工作的范围都是偏南方，想进私企或者外企，面试了很多这类公司。很奇怪，我明显感觉自己的表现比别人好，面试官也喜欢，但就是签不下来。后来为了安慰为我焦虑的妈妈，就糊里糊涂地面试了自己并不愿意去的一家北京国企，当时就被录用了，并讲定了是要做销售。有意思的是，那段时间去教会，总有叔叔阿姨跟我说，安安啊，你以后做销售要少喝酒，最好不要喝酒。开始听到这些话，也想过是否要戒酒，但自己马上否认了，做销售不可能不喝酒，何况我喜欢喝酒啊。一个晚上和一个相熟的弟兄一起从教堂回学校，他又规劝我不要喝酒。多次听见这样的话，心想的确再不能喝酒了。回到宿舍，心里面产生了很强烈的感动，我立马发了朋友圈，让大家监督自己这辈子再也不沾酒。发完就很平安地睡觉了。不过第二天起来，发现整个人都不好了，一想到这辈子都不能喝酒，内心不禁哀嚎，天哪，怎么可以不碰酒？我很喜欢喝酒的，特别是红酒，昏头了吗？我的人生，我的未来，完了。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时的感受，巨大的失落、空虚，甚至是绝望。调整了半年都不能接受这个约定的事实，但自己又很重约定，何况是与上帝立约，所以很长时间见到酒我就会绕开，不敢看，心里就像猫抓一样难受。到了北京上班，我心里很忐忑，因为应聘的是市场部，不喝酒的事情该怎么解释？入职后，我们几个新人先在车间实习，接触公司产品，属技术部门。不久就遇到测试为人和酒量的公司饭局。去饭局前打电话给妈妈，让她赶紧为我祷告，自己也祷告，说：上帝呀，不管怎么样，求你给我喜乐和平安，让我知道该怎么说话。当时心里很紧张，初入职场要得罪那么多人，不知道后果如何。那天吃饭有销售总监，还有售后总经理，很多领导都在。 到喝酒的环节时，我说不喝酒，当时那个售后总经理说话就特别难听，不喝酒你来干嘛？回家生孩子去吧。我只是微微笑着不说话，整个吃饭过程从头到尾心里竟特别平安，一直洋溢着喜乐。我面临喝酒的场合很多，因为总参加公司的一些活动，常被安排去主持，或者派去接客户招待什么的。只要逢吃饭，大家总要说教一番，让我喝酒。我就解释自己是基督徒，和上帝立约不喝酒的。他们说基督徒也可以喝酒的，我说是，但是我不能。感谢上帝，每次他们围攻的时候我都很平安，借着祷告依靠他。这几年对于不喝酒有关的讽刺、讥笑和各种领导施压都挺过来了。不过倔强而又顽梗的我仍执着认为自己就是做销售的料，分公司销售之路不通，我就想法子进总公司 PA 部门。为引起领导注意，第一年实习期我下大把功夫把 PA 部门的产品记得滚瓜烂熟，不怕苦累，在车间跟着师傅操作各种机器。当时部门主任就感叹，除了七八年的老师傅， PA 产品属你最熟了。努力总有收获，终于有一天从领导那里得来小道消息， PA 部门一把手要悄悄地来实地考察我和另一同事，机会来了。然而结果是上帝再一次关闭了我的销售强人梦之门。向来活泼伶俐、能说会道的我，那天面对领导竟然像木头一样，心里也没有紧张，就是说不出话，浑身拘谨。那天后我就知道完了，彻底没戏了，辛辛苦苦铺了一年的做销售之路就这么废了，我这辈子和挣大钱无缘了。当时也没怎么抱怨上帝，因为从决定不碰酒那一刻起，其实心里就知道世界再没灯红酒绿、繁花似锦，只是进 PA 失败后才彻底死心，我只好留在技术部做技术人员。有半年时间我过得很痛苦，因为一直不喜欢技术，又没有职业方向，还得逼着自己去做。我给自己立了一个时间，到年底如果还是不喜欢技术部门，我就离职。谁知道立了目标没几天，老总就把我叫到他办公室，问我愿不愿意做市场宣传。当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特别开心。这个决定扭转了我的生活。一年多来，我被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厚厚包围，真的是每天充满感恩。尽管半路转入完全陌生的领域，但这个工作和我的性格能力契合度很高。因面对的都是新事物，只能事事靠着主交托依靠，每天过得充实、快乐而又满足。我终于懂得了上帝的美意，上帝不是不知道我的性格，他是知道我胜不过做销售需要面对的试探。比如在 KTV 你要喝酒，要陪客户，还会遇到客户叫小姐，怎么办？面临很多这样的氛围，很可能就堕落了。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知道会有这些状况，但是带着一种自负，认为自己肯定会坚持不发生不好的事情，很自大，认为自己能战胜环境。其实人不了解自己的能力，但是上帝知道，他知道把我放在哪个环境。如果我还喝酒，现在我绝对是比以前更堕落、更败坏。 工作可以做得很好，但是可能完全背弃上帝。在北京这个高消费快节奏的城市，上帝却把我放入一个吃住水电生活用品全部不用操心的环境，住在公司，每天悠悠的吃饭，悠悠的上班，没有每天痛苦的挤早晚高峰的地铁，没有为了拉单子到处奔波，虽然薪水还是不高，但从未有过缺乏。虽然转到了自己喜欢的部门，但是作为职场新人，我是痛并快乐着。刚加入的宣传部门刚起步，除了我以外，其他人全都是领导。感恩的是，他们都很耐心地教导，允许我失败。不过令人抓狂的时候也很多，因为常常要同时调节5-6个领导的口味，他们每个人对一篇文章、一张照片的看法可能都不一样。前半年我一直在努力的平衡，我是干活的人，他们是提意见的人，夹在中间非常痛苦。前7-8个月负责审我文章的总工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，他有文字洁癖，非常讲究逻辑清楚。我的一篇文章常常被他从第一遍改到第9遍。而最出格的是，结果领导说第一个挺好的。这个总工说话特别难听，经常说一些很看不起我的话，好几次把我气得哭，但都一直忍着，跟上帝祷告，每次都忍下来了。前半年挺痛苦的，每次把策划拿给领导之前都特别忐忑，祷告求上帝帮助加力量，真的是全心依靠，因为自己什么也没有。现在看来，我的忍耐力提高了一个层次，更重要的是在忍耐的过程中得到了大家的尊重，我受的气所有人都看在眼里，只不过大家开始不说，但慢慢的会悄悄议论，然后为我说话撑腰的人越来越多。我明白这些痛苦其实都不是白白忍受的，忍耐让我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。后来总工的态度激怒了上层，他现在很收敛，目前我们的关系还算融洽。说来也很感恩，在这位总工的严格要求下，我确实成长了，现在写东西会第一考虑逻辑。工作中也遇到过回扣的试探，我负责公司的礼品采购，不少人一听这活儿都一脸艳羡，事实上与我确实有点有苦难言。作为基督徒，自然不能拿回扣，还要凭良心购买最经济优质的礼品。总有各种商家或直接或暗示的提回扣，每次认真解释我是基督徒不能拿回扣后，都明显感觉出对方的鄙夷。说实话也有过心动，因为完全由个人操作，领导只管签字批钱，只是每次这想法刚冒头就被火速掐灭。圣灵在内心强烈的责备让我很不安，如果要真拿回扣的话，估计每晚都要睡不着，因为上帝教导我们要吃劳碌得来的才能享福，凡事顺利，不义之财毫无益处。在情感上更新自己，这对我来说特别艰难。多年被男生围着转的我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，我从未爱过。谈恋爱从来都是别人爱我，自己从来没有爱过，没有付出过，感觉挺失败的。记得和高中男朋友分手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从今以后再没有人像我这样爱你。当时嗤之以鼻，后来发现真的是，他从始至终一直在付出， 不管我跟别的男生怎么去玩、去疯、去闹，他就一直在原地等我。虽然不爱他，但是玩够了、累了，我就会去找他。如今他结婚了，到现在都感觉很对不起他。那时的感情纯粹就是玩，可有可无，也就是像普通的高中生谈恋爱一样，分分合合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罢了。包括到大学，男友也很宠我，这些给我造成的错觉就是我不用付出，反正总有人爱我宠我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坚持的是爱情，只是真正夜深人静坦诚在上帝的面前时，或许发现是骄傲，或许是虚荣，亦或许只是占有欲，这些却又实实在在地蒙蔽着我们的双眼。愿上帝让我们每个人眼目明亮。这是我在境界一篇情感文章后的留言，也是我对自己的反思。这几年身边追求的人比较多，有同事、大学同学、许是教会的弟兄。很多男生会说，你现在不喜欢我没事儿，感情是可以培养的，肯定慢慢就会爱上我了。这样的谎言以前经历过，事实上到最后还是不喜欢，只是依赖，根本就不爱。我不愿意再重复。曾想嫁个有钱人，但当上帝真的把这样的人摆在面前，才发现原来所求非此。遇到过一个公司的副总，北京人，有房有车，他家在某领域比较有势力。他来追求的时候，自己是有虚荣和心动的，但随后我发现他的奉承称赞不过是为了得到，还老是给我上课，说你嫁给我层次就不一样，从此以后孩子的上学不用担心，买房买车都不担心，就安心做一个太太好了。他言谈里流露的是俯视我的感觉，当时就想，我的层次从来没有低过呀。我是上帝的儿女，我拒绝了他。我明白如果嫁给他，他会颐指气使，包括他爸妈都会觉得我嫁到他们家是高攀了，更别提信仰方面的事了。堕落的过往曾是我很久以来的恐惧，觉得我不配得到纯洁的爱，不配得到一个纯洁的人来爱一个曾经不堪的我。慢慢的在经历上帝和祷告当中，我意识到只要他用上帝的爱来爱我就可以了。我也相信以后会遇到真爱我的人，他会爱我的所有。我们在认真开始的时候，我也会告诉他自己曾经的迷失，直面自己20多年来的经历，真的是如同羊走迷，偏行己路。但耶和华使我的罪归在了主身上，现在我深信上帝已赦免我所有的罪孽。那些在罪和悔中的挣扎痛苦，在夜深人静时灼心的难过和恐惧，一路的跌跌撞撞，是我为成长必须付上的代价。曾以为他残忍地一扇扇关闭我所向往世界的大门，现在看到他满满的恩典。如果没有当初他那一系列的挽回与感动我戒酒的决定，我将如何？每天疲于奔波，喝酒唱歌，在醉海中沉浮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回首去看，上帝的手一直紧拉着我，不曾放开。未来我没有想那么远，有烦恼，有孤单，向主交托。
每滴宝血为我而流。 心法为我承受，恩典如海，四面环绕，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。
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十字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。
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困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。
是你人